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这样一个大雨的早晨，看见你们都能够准时的来，心中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年也希望在各样的聚会的里面，特别是讲道的聚会，我们能够按时的开始，也能够按时的结束。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需要早一点离开的话，有各样不同的原因，也许有服侍的原因或者别的原因，希望你们以后来的时候坐在楼上，所以当你们需要早点离开的时候，不至于影响到其他的人。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案例执事就职，长执会就职典礼，也谢谢传出长老特别多给我5-6分钟，让我能够讲得也许更完备一点。希望楼上把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救出来，现在没有换过来。好，如果你已经换的话，我就把今天所要用的经文跟大家读一遍。今天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在不久以前，就是在一年以前，我在外面领会的时候，跟参加那次聚会的同工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有好几位同工都特别纪念要为神的老仆人来祷告，我也心中要为神的老仆人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四周看看，没有看见什么神的老仆人，原来他们是为我在这里祷告。做教会的同工许久，还没有被别人叫我是神的老仆人，这是极大的一个荣耀。倒不是说老说的不对，老说的对，只是要把仆人做的是一个忠心良善讨神喜悦的仆人，这倒是一件不容易执行。40年下来，仍然在神面前一同的学习，今天跟今天要就职的同工们一同来分享这个题目，何等恩典，神竟在乎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7章7-10节，这里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跟他的使徒所讲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岂不对他说，这样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样事情，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这里所发生的事是当时的人都知道要发生的事。谁有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饭，树上袋子伺候我。有点像我们先生回家跟太太讲的话一样，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你们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现在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了，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无用的是 unprofitable， 是不能够为你带来许多好处的益处的仆人。我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我所欠的，应份的是我所欠的，是该做的。这个仆人的服侍，这里似乎是一种白白的服侍。许多人服侍主，觉得神欠我们，神不欠我们。我们服侍主之后说，主啊，我这样忠心在服侍你这么的辛苦，你看我居然出车祸，你看我竟然得 cancer， 真是白白服侍你了。神从来不欠服侍他的人任何的东西。你一听说这个东西有点麻烦，现在执事选上，不要做了。这个事情呢，这段经文呢，好像跟我们不是很有关系的事情。哪里有这种仆人的？从来没听过仆人是这样做的。仆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出现次数很多， 大部分情形之下都是用一个原文叫做 doulos 这个字。doulos 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为奴隶。当你晓得说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样事情是对于奴隶所讲的，你就有点了解了。对于当时对于奴隶的处理，不像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西方对于奴隶处理这么残酷。然而，奴隶仍然是个没有自由、没有主权的人。有一个人，他写了一套、编了一套新约神学词典，这是很有名的一套9080页的巨著，只在新约的词典。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刚刚讲的仆人这个字，中文翻成仆人，在希腊文里用 doulos 这个字的解释，他说这个人叫做 Gerhard Kittel，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旧约的神学家，他四家都是神学家，是一个德国的一位神学家，他也是一位语文学家。他解释说，毫无疑问的 doulos 这个字只有奴隶的意思，他说根本就不需要去做历史的考证，这个字非常的清楚，只做奴隶来讲。但是我们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情形翻成仆人，有的时候翻成奴仆，在英文的圣经几乎通通是翻成 servant， 仆人。 servant 是高贵的， servant 是可以辞职的， servant 是有薪水的，奴隶不能辞职的，奴隶不高贵的，奴隶是属于主人的。就比较靠近的这个近代的时候，2004年所出版的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里面，才把奴隶这个 doulos 这个字，在新约中间出现100多次的这个字，都翻成 slave。 所以做神的仆人，今天我所要讲的，其实如果真是把这个字说明了的话，就是做神的奴隶，做神的奴仆。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奴仆是主人所拥有的财产，他是拥有你的，主人拥有你的，是主人做事情的一个工具，你跟别的来做事的工具是同一种地位的。所以奴仆是没有主权的，是没有自由的，是不能辞职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知识都听到，你不能 quit， 在任期间主已经 charge 你，他 own 你，你需要来服侍他。你现在越听越紧张，那么我也越讲越紧张。奴仆呢，这个是从中国的文字来看，说文讲得很清楚，奴是卑，是奴婢，奴卑是罪人，是拿来服侍那个人，因为被捕或者别的原因，是个服侍的。隶呢，是附着的意思，是被拥有的意思，就是被拥有的一个来做事的人。所以中文的奴隶跟我们刚刚讲在这个圣经里面或者西方文明中间这个 slave 的定义其实是一样的。奴隶是你的身份， who you are， 你是个奴隶，而不是你做什么事情。我们给人家看见名片，我是总经理，然后是管业务的，这是你所做的事情，但是 what you do 是你做的事情，不是 who you are，不是你是谁。奴隶不是说我是来扫地的，你不是这个，你的定义不在乎你做什么，而是你是奴隶这个定义。或者说仆人讲好听一点，所以在教会里的仆人呢，是你的身份，是你是谁，是你是谁，是你的所事，而不是你的所为。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但是那些知识被案例，我今天做这里放心。你晓得当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 Kurios， 当称他为主的时候，那么我们主是什么意思呢？主 Kuri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所属的那一位，他拥有的那一位叫做主。因为有的时候把它翻成 Master Master 什么意思？ Master 只针对奴隶而讲的，针对奴仆而说的。你是奴仆，他是 Master。 如果他是 Master， 你不是奴仆，他不是 Master， 因为 Master 拥有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信耶稣说主啊主啊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地位上面，他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地位上面。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要么属于这个主，要么属于那个主，因为你属于别人的，所以不能属于两个。 这个跟侍奉当然有关系，也跟身份大有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你的就是我的，凡称主名的人都是主的仆人，都是属于主的，都是已经做了主的奴仆。你说哎呀，这种事情啊最好不要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写圣经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称他自己。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里面，他开宗明义地讲他是谁，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查他的文字 Doulos 就是他的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这样自称。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彼得说他自己的时候，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等等。谁在写信？什么人？不，他说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仆人。然后我们在雅各书一章一节，雅各介绍他自己也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雅各。在我们读到犹大书里面，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读到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在一章一节里面，启示录一章一节里面，神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雅各，小玉他的奴仆雅各说，这是对不起，约翰。所以在教会中间的写圣经已经 identify 说他是谁的书信，几乎通通讲清楚这些人是神的奴仆，用的字都是 doulos， 没有例外。至于基督耶稣他自己来服侍，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称呼，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描述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二章大家非常熟悉也常常喜爱的一段经文。这反倒虚己，只做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这里英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把奴仆翻出来了，英文还是 servant， 成了人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基督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尚且是神的奴仆。 Who are we？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这一批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第一样事情要了解到，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都是神的奴仆。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Kierkegaard 齐克果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的一个小故事讲到说，有个珠宝店，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小偷 break in 进到这个珠宝店里面，他没有偷他们的珠宝，但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把珠宝店里的那个价格表换了，把那些有很值钱的呢就换成那个不值钱的，把不值钱的换成有值钱的，要我去看，看来看去大概看不出来，你们中间也许有人一眼就看出来 ，I don't know， 珠宝我们只会看大小，哦，大值钱，大概是珠宝子，所以那个人呢就把这个换了，换了之后就离开，一样都不拿。然后白天客人来买的时候呢，分不出来，他不晓得什么是值钱，什么不值钱，他只看这个招牌上面价格表上怎么讲。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贼，这里预表的是撒旦，进到珠宝店神的世界里面，换了他的价值观，把有价值的变成没价值的，把没价值的变成有价值的，世人分不出来，以至于都在这个骗局的当中，把没有价值的东西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以至于说谁要做神的奴仆，我不要做奴仆。你晓得使徒都以这样称呼为他的荣耀，我们是主的，属于主的，服侍他的人。现在这个世界是以自我实现为重要的事情，是一样事情讲究我的自由， My body, my freedom, my 我的自由，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愿景是什么，什么是你的 vision， 以后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所拥有的是什么， mine 都在这个自我为中心，自我实现，所谓 self realization 的时代中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间，无怪乎我们再来读圣经里所讲的话，说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基督耶稣是 master 是主的，谁愿意做奴仆，我们都不愿意。然而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时候，神让我们心中愿意称基督耶稣为主。我们既然称他为主，已经是神的仆人，已经是神的奴仆。今天所案例的不只是今年选出来要站在众人面前代替跟我们一同来服侍的执事长老同工们而已，是我们整个的团队，整个认识主的主的会众，我们称他为主，因为他是我们的 master， 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人都是奴隶，人都在别人的拥有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自由。圣经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凡是犯过罪的人，这是讲到所有的人就已经是罪的奴仆 slaves。 做罪的奴仆，你得什么样的工价？你的 salary 是多少？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这个 master 都是一样，我所有的东西，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至终你没有什么代价可言，但是罪的工价却是死。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当我们在罪的辖制的里面，你说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怎么是罪的奴仆？罪怎么样辖制我们？辖制我们的思想，我们想怎么想，以什么为可贵，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价值，怎么样来思想，这样事情是一个罪或者是义所控制的东西，所左右的东西。耶和华看见世上地上罪恶甚大，这是洪水之前的那个时代。耶和华看见世上的人罪恶甚大，做的事情非常的坏，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翻译说，真正的败坏的开始乃是思想的败坏。你做一样不对的事情的开始，是因为有个不对的念头在你的里面。几乎所有的罪从这里开始的，从一个不对的念头开始，一个错误的认识开始，不对的念头开始，然后为这个念头自己安排，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好像没有办法跌到罪里面。罪的行为是开始于罪的意念。这样东西我们以为你是自由的，你不自由，你不自由。人的光景是什么？但是人，保罗说他自己是属乎肉体的，住在肉体，被情欲、被撒旦可以控制那个下面，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要去做。为什么人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人成了罪的奴仆，卖给他了，就是我们的主权被转移了，我们主权在他的手里了，这是卖的意思。你卖了，主权就换了，主权在那恶者的手中。所以我们做那不愿意做的奴仆就是这样，你不愿意做，你还是在做，只是你不晓得他已经控制住你。虽然你说，哎呀，我怎么样做这个，下次便不要再做了，下次还是会做。你说我这样做的情况，哎呀，我这我还做要做，结果又做不到。我们查经计划已经出来，希望弟兄姊妹们都愿意在今年开始的时候能够好好读经，所愿意行的善。当你已经是主的仆人，你就晓得这样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不然的话，你咬紧牙齿归你去咬，最后还是保罗这句话，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因为人在罪的辖制下面，人的思想念头被换掉了，把价值换掉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主救赎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神救赎我们。赎这个字，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赎价是什么？赎价就是那个价钱，把你从一个主人的手里买出来的那个价钱。主用他自己的宝血买我们，那是他的赎价。赎价就是他的定义，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的定义，其实英文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把一个奴隶或者一个俘虏，用一笔钱把他买回来，那么这叫做赎价。 他是耶稣来，他是不是来做王、做官、做福，来让别人服侍的，而是他来服侍人，因为他知道人真实的光景，并且用他自己的性命做我们的赎价，用他的性命换我们的性命，赎价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买出来。买出来是什么意思？买出来就是说你原来属于这个，我把你买来，现在就属于我，赎都是这个意思，是主权的转移，我把你买来你就属于他，不然怎么叫做买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个人的主权，我们的所事已经从撒旦的权下转移到神的手下，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或者说神的奴仆，因为我们被他买了。但现今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中文许多地方还是把 doulos 翻成奴隶这个字，就是我们没有自己没有主权的，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位的，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才不久以前念了一段话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服侍那位罪，拥有我们的那个罪，那位恶者，工价就是死。这个主权的转移的里面，结局的 end 或者说目的 telos 目的至终的结果就是永生，这是整个生命地位所事上面的一个改变，或者主权上的一个转移。所以当保罗他遇见主，他问说，主啊，当他叫主的时候，他就知道一样事情，仆人最重要的是说主要他做什么，所以叫做仆人，不是我要做什么，那是你的愿景，是你是自己的仆人所讲的话，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所讲的话。当你知道意识到你是另外一位的仆人的时候，奴仆的时候，你所你的整个的方向，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成全那一位拥有你的他要做的什么事情，这是奴仆的定义。所以当保罗他一旦碰见了主，遇见了主，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的。我们都遇见到主，我们问过这个问题吗？我们比较说，主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不是，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什么叫仆人来为主做什么呢？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看 Downton Abbey？Downton Abbey 里面有许多的仆人，有许多的这种很高级的这种仆人，他们呢，你看这里有一张图片，他们上面灯其实可以关掉，这个图片其实很好，能不能把上面灯关掉的？为动于理力的，你看一个人站在那里，都拿了样都要服侍的，但是他们一动也不动的，不然你该吃这个了，你该做这个了，他在那里等，他在那里看，当主人怎么吩咐的时候，他就去做。你说。您请说，我就去做，这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为什么今天读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的那个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当时的社会也是这样子，所以仆人呢是要仰望主人，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时候，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只等到他怜悯我们，喜悦我们，只等到他恩赐我们。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仆人所要做的事情是等候主人，看主人的手，手是指挥的，不是看他的脸，只看他的手，神要我们做什么。当他说你过来，这些人刚刚就赶紧就过去，这是一个仆人奴仆所做的心。所以一个仆人他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他的心不是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要我做什么。仆人的心不是用他的手来定义，是他的心来定义。一个仆人的地位是他把自己的意念放在主人的意念的下面。所以耶稣他在比喻中间讲到一个仆人服侍的比喻的里面， 这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的故事里面，比喻里面说，最后讲到说这批忠心的仆人，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形容词都是讲他的心态，良善忠心。所以我们知道，主要我们服侍他，就像神拯救我们一样。神拯救我们，让我们不是罪的奴隶，不是他拯救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就已经看见，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压迫的下面、奴役的下面拯救出来，预表神拯救我们这批人是从罪的权势下面、世界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这个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神要把这批人要从埃及拯救出来，带到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神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带出来，要把我们带到基督耶稣里面，这是有两层在里面，不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神的拯救是因为他整个的计划，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神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做我们要他做的事，那他就不是主人了。神他要做的事情是他整体已经有的计划，服侍神要问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当知道说一个人开始服侍主，成为主的奴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他的仆人、对他的门徒们说，以后不再称你们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主人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仆人不知道，奴仆是不知道的，也不需要知道的，因为只看他的手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神乐意要让我们不只是做他的仆人奴仆而已，救赎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主，这不是目的，终极的目的，不只是把我们从恶者的手下拯救出来，而是要我们能够进到一个佳美之处。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他的仆人，如果你看创世纪二十六章是这样称呼亚伯拉罕的。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在雅各书里面也好，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好，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一步一步，因为人做服侍主，神认识这一位施恩的神而有的生命上的改变。朋友是什么？朋友是我们一起商量一起来做的。仆人是什么？仆人说我叫你做你替我做，难道你不替我先做完做，我还请你坐下来吃饭的吗？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这经文，朋友不是这个样子，朋友是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做。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神说，神他自己听想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瞒住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他朋友嘛，所以跟他讲说，我要降灾于索多玛俄摩拉，要降灾于索多玛，但是我要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哎呦，那如果有五十个亿人也降灾吗？有四十个也降灾吗？有三十个也降灾吗？一步步跟他商量，这是朋友的关系，做同样一样事情，但是呢，现在呢，一起来做。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主说你是我的仆人，但是你现在我不再叫你是我的仆人，因为他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这雅各书里讲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以赛亚书里面，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再讲下去，这是神用先知第一人称就所讲的话，神自称，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什么叫做朋友？朋友是一说，你看我有两个孩子，他们是朋友，他们很好的朋友，他们住得很靠近，常常见面，他们去钓鱼，一个钓一个网，然后呢一个拉住另外一个照相，一起回去煮了吃，一起吃。朋友，朋友做同样的事。朋友是什么？仆人看主人的手，朋友呢，朋友是一起看一样东西。这里是我的孙子 number 5跟 number 7 于是被照了一张相，两个人呢手牵手，朋友，他们是朋友，是看同样东西的。朋友 look out， 朋友一起往前外面看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这是朋友。主人是我看，这个仆人是我看主人，看主人的手。世人呢，这个神对于人的一个要求， 是那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呼召我们要与他同行，朋友。他与这个挪亚同行，他与米娜与诺同行，朋友，朋友。神呼召我们，不只是我们要服侍他，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做什么来讨他的喜悦，我们更成为他的朋友，他的喜悦。所以主的心不是停在我们服侍他而已，而是认识他，与他同行。认识他的什么？认识神那无比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这句话，是讲他要做的事，也说明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个爱的关系。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里面讲，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与主的交往的中间，我们做朋友一起同工的里面，发现一样事情，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神的心意不只是朋友，更是我们是他的被爱的那一位。圣经里面用心腹来代表基督徒的 collectives， 教会是羔羊的心腹，丈夫也照样爱他的妻子，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所讲的。神的心意不只是一个服侍，也不只是一个同工，而是更是他能够爱我们，我们能够爱他。丈夫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集体就是这个教会，他的仆人。爱不是看你的手，也不是两个人一起往前面看，爱是世界都不存在我们所对看的。你们结婚的时候大致上也有这样一个照片，就像我的老二结婚的时候一样，两个人看，两个人看，注意力不再是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事，不是我要为你做什么事，而是我喜悦你。注意力不是那个事，而是主的本身。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能够爱他，我们从看他的手跟看他要做的事，到看到主的心，能够认识他，能够爱他，能够了解他的爱。所以服侍他是为了要 真正的认识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仆人的身份，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真正从学习这个爱是从遵守他的命令开始的，不然我们总是不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只有我们在顺服他的命令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他，他的本质，他整个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恩惠。这人就是爱我的，这爱是这样定义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是一个结果，我也要爱他，经历到这位主在我们身上的爱，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那在朋友的阶段，现在父要我主要直接向他显现，向我们服侍他的人显现。这样我们从仆人之爱的里面，对主的爱的里面，经历到朋友之情的中间，认识这位主，其实就是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爱。为了爱，看啊，神一直这样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刻在他的掌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手上，你的成员藏在我的眼前，以赛亚书里说。耶稣也说我爱你们，我们中国人很少用这几句话，但是在圣经中间耶稣就这样，其实在东方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跟我们是蛮靠近的，也不大常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的，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他的 invitation to serve， 所以你是我的仆人，要我们来服侍他，不是终极的，他终极是要你要藏在我的爱里， invitation to love， 神邀请我们在他的爱里面，这是服侍他终极的一个目的。我们主邀请我们跟随他，舍己，为了让我们能够爱他，蒙他的爱，因为我们本来就蒙他的爱，他的眼目本来就在我们身上。哪个人做了父亲，我的老大第一做父亲，抱了一个孩子，看他看他看他看不完的。父母的爱是什么？ 你不用讲，我就替你做。不是说你讲什么我做什么，那是仆人；也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一起做，那是朋友。神给我们的更多，更多。神在我们身上的服事，是父亲带孩子、母亲带孩子的那种细腻。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事神，岂不知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那个事。所以为什么在服事里面我们认识他的爱？因为我们跟他至终的关系，他是造物者，是我们的父，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服事神就应当服事人。别说哎呀，我想服事主，好了，我要服事主。那么服事主讲的可以很高，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要来好好的服事人。那个来服事人的那种呢，叫做执事。今天案例的就是那个东西，啊，不是那个东西，那种人，案例的服事。若有人说我爱神，耶稣说啊，不是耶稣，这个是这个啊，约翰呐、啊，他借着主的话说，若有人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就是说谎的。因为一个人不能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所没有看见的神。爱这样东西很实际的。我们说爱主，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他，其实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样爱我们的主。所以服事是从在弟兄姊妹们中间的服事是开始。在服事神里面，我们经历也了解他的恩典是什么。所以保罗他自己做榜样，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这个字，他把自己的权利放弃，成为众人的奴仆了。所以做执事也不容易，一个 boss 就有点麻烦，何况众人。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执事，我特意派你写，他说这个神对他在大马士革上的显示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所以执事的功用之一是做见证。执事这个字呢，在这边用的一个字是特别的一个字 ，hupoleptes 这个字，我发音不准，不过没关系，这是希腊文。这个字 hupo 下面 ，leptes 是划桨，就是在下面划桨。你晓得谁是在下面划桨的？这是从前的一个船，罗马时代的船。罗马时代上面有批兵在上面，你看你们上面那啰啰都很多兵在上面，很荣耀的，打仗是他们打。然后呢，底下呢，在水面上水面这个平面的附近呢，有一些桨出来，有些人就在下面划船的，他们是不见天日就在那里划船，因为当咚咚，他就划划，有个人掌舵，他那些人好像但是那划是够样，就是要划，就是要划，就是要划。如果打仗打败了沉下去，很多这些奴隶呢，这些通常是奴隶啊，奴隶呢是被链子锁在船上的，船一沉下去他们就沉下去，别人还可以有手调掉。保罗说我就是那个在下面划桨的那个人，是服侍没有荣耀，服侍要尽全力的服侍。因为这个东西要划船，从前船主要打仗没有炮，主要是靠撞船的，我怎么就过来撞你把你沉掉的，这从前是战术就在这里。那个引经是什么？引经就是这批人嘛，在那哗哗哗。那我是那样的人，划桨的副手或者底下划桨的人，全然舍己，荣耀上面说哎呀大赢了，他在下面出不来，因为被链子锁在里面嘛。如果船沉了打输了，他一命相陪。保罗的服侍，他用的字倒是没有用我们通常讲用的执事那个字，等一下我就讲那个字，而是用一个这里讲用的一个特别的字，是一个没有荣耀舍命全然的一种服侍。仆人神对他的要求本来就是要他能够忠心，是要他的心。所以修管家就是我们把这心放在主的事情上面，把我们这个全人放在主的事工里面。忠心的意思也就是以主的心为心，我们任何的服侍任何的事情的开始都从心开始。所以神的掌管也从心开始，撒旦的诱惑也从心开始。我们的心归给谁，我们就是谁的。你不要说我是自由的，我们自由不自由看你的心在什么地方被谁管辖。执事本来这个字 diakonos 这里我就把这放这里，这是一般用执事翻成执事那个字。 dia 这个 thoroughly 就是很彻底的， konis 就是灰尘， diakonos 就是在你跑来跑去 工作的时候弄出一大堆灰尘，在个灰里面跑来跑去那种人，意思就是说很勤快，做事很努力，跑来跑去，因为当时没有地毯，你跑来跑去弄出很多灰来，在灰里面跑来跑去那些人叫做执事。原来那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努力服侍勤劳执事，做神的这个做神的管家，做他的执事，必须是一个勤快的人，不要拨一拨动一动，那不是执事，不是你要做什么。执事这个字还是在仆人身上来看，所以主要说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这是一个人他生命到底有没有价值，到底他的工价是什么的时候，发现说这种服侍神所配的，他给我们进去是什么，是主是父神的 honor， 父神的尊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他对于一个仆人的一个奖赏，良善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以主人的快乐，把他的跟 他的一切，他的喜乐变成仆人的喜乐，变成他朋友的喜乐。因为我们又回答说，原来就是他所爱的，他照我们的心意就是这里，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喜乐。人背叛神，成为神的奴隶，神借着基督耶稣用他的性命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让我们在服侍他的里面认识他，爱他，进入他一切的丰富。今天所讲的乃是说于服侍是出于感恩，因为神的拯救，他救赎我们，我们是属于他，本来就是属于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属于罪的。仆人的服侍本来就是当尽的份，这是在刚刚的例子里面所讲的事情，我们本来就应该服侍他，因为我们属于他，被他所买赎。但是神不只是让我们要服侍他，更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与他同工，这本来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一个恩典。我们到底是谁？神竟眷顾我们，神让我们进入他的爱，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属性。这是我们今天要安立的这批同工们在神面前一起对思想去感恩的事情。下面我要把教会的执事到前面来，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现在此时也不到啊，希望我们的结束的时间是在12:01，这是我们所讲好要结束的时间，除非你们有特别的事情，希望你们不提早离开，因为这个的案例是代表我们整个团队在神面前所要经历的。我再讲一次，如果以后你们有事情需要离开或者是服侍的话，可以坐在楼上，不至于影响别的人。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按时来，我们可以按时的结束。好，我们今天的聚会 的信息停到这里，我们一同的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恩典，你把你自己舍了，让我们能够来到在你的国度里面来认识你，来服侍你。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仆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按礼之前，我需要能够把这个礼拜的事情做简单的报告。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大雨之间跑到我们中间一同聚会的，如果有，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看你在哪里，我们拍手欢迎你，然后请你们到前面来，招待你们午餐，介绍你们教会。所以呢，你不用怕，不叫你讲话。如果你新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就好。有没有？今天没有，今天这个大雨，你们都跑来，感谢主。不过呢，也继续啊，邀请弟兄姊妹们，教会在这里是为了众人的。好，还有一些聚会、一些税务的事情，你们都可以看到你们的手上的周报呢，就可以拿去看。那么，我想为了要守住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报告而没有报告这个读经的事情，希望大家好好开始。还有没有？ 通讯录，那么你们收到通讯录，通讯录是 update， 如果你们收到这个 email， 让你们把新的资料放上去，你就照着那个回。你说你没有收到，怎么没有收到呢？也许你的这个 email 在教会里没有，所以把这个 email 给教会，那么我们就会把通讯录的事情，那个通讯录的可以更改的那个 file 顺便寄给你，这样会就比较准确啊，不至于说搞了半天又不准确。好，那么我现在要介绍我们这一届的执事团队，那么他们走到前面来的时候，我就念他们的名字。第一，我们执事会的主席是陈元龙，他继续做这个工作，跟安利他的太太他们中心的服事，感谢主。执事会副主席英文事工的协调是 David Yuan， David welcome you。 然后执事会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是粤语堂的事工的协调，叫做谭国宏 Eric Tom，Eric 跟他太太，他们是今年新的两位新的执事，我们欢迎他在团队的中间。下面文书组是蓝天志弟兄跟他的太太，我们欢迎你们，也感谢主在教会中间过去几年忠心的服事。财务部门是彭文显 Marcus 跟他的太太，我们跟着他管钱的时候，钱越管越多，为之感恩。有些人越管越少，脸大，越管越多。那么就是主在教会中间的恩典，也继续为他们祷告。崇拜部门的事工的执事是李华雄弟兄跟他的姊妹他的姊妹大家常常看见。那么在下面是宣道部的同工的执事吴正平弟兄跟他的姊妹正平，我们欢迎你们继续在教会中间的服事。再下一位我所要介绍的是总务部的对不起接待部的的执事陈万宏弟兄跟他的姊妹。这两位是你们最常看见的两位，那么下次他们说你们有事情请到楼上去，你们就听他们的话说坐到前面来，你们听他的话，不然他就有点困难。总务部的同工执事是钟静弟兄，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们大家常常早一点下去，常常是为了要买他们的饭，是不是？应该涨价才对。那么维修部的同工是郝琦弟兄和他的姊妹，平常几次都是麦小云姊妹跟他的配偶上来。维修部弟兄是关正坤 Gary Kwan，他们是今年新任的执事，我们感谢主也欢迎他们。在下位是工程部的是冯明卓，是 Charles Fong Engineering， 所有东西只要是跟 Engineering 有关系的就要去找他们两个，说不定。安全部的弟兄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是李智利弟兄和他的姊妹。安全是众人的问题，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哈，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为教会祷告。设施部的弟兄，他们也是新人的事，张凤琪弟兄和他的姊妹。凤琪进来减肥成功，大家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教育部的同工，教育部的执事是王传义弟兄和他的姊妹。现在教育部这前中国语堂成人主义学的数目增加了50%左右，都是他们非常努力的结果之一，跟弟兄姊妹们的朋友。妇女事工的执事女执事是赵玉芝姊妹和他的朋友，欢迎他们。我们教会中间姊妹多于弟兄，所以他所管的比弟兄的都多，或者他所服侍的。儿童部事工青年部事工的执事赵恩平弟兄和他的姊妹。恩平是负责我们教会中间大家都关心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他没有办法，为他们祷告，也真是在他的跟他们配合。儿童部的事工是姚百华破姚新的执事，他是第一次在播上面出现，好，我们也同样欢迎他们，也纪念他们。在教会中间的福音部事工是陈孝东弟兄和他的姊妹，孝东，他走起来很有派头，手放在口袋里走走那样。好，表示他不是第一次的执事。那么社区服务的执事是 David Johnson。David, we are so glad to have you. And we are privileged to have you as part of our co-worker team, as one of the deacons. 关怀部的执事是管一平弟兄和他的姊妹一平。 所以你们通常要什么上授一班，授习班啦，什么福音班啦，大致都会碰到他。那么关怀部另外一位执事是田心思弟兄，他有时不在，他的姊妹代替他出来。我们倪家华姊妹欢迎你。关怀部赵平凡弟兄和他的姊妹，他们在关怀部有名分没有名分，关怀了许多年，关怀了许多年。 这是执事的本色。关怀部另外一位弟兄，另外一位执事是陈真弟兄，陈真跟他的姊妹，他们是我们边疆的，住的比较远一点。那么感谢神，他们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侍。关怀部另外一位执事是陈少平弟兄和他的姊妹少平。少平有一段时间工作比较远，所以常常要走很远的地方来去工作，为了到教会比较近。感谢神。关怀部门有刘佑光弟兄 James Lau， 他们是粤语在粤语堂的关怀。James， we praise God for you。 在下面，我新的执事是魏以强弟兄，也是粤语部的关怀，是这一今年新的执事。 我们去粤语堂讲道的人常常受他的关怀，被他翻译。下面一位是黄璐，英文堂关怀的执事。 Wang, we praise the Lord for you, for your service. You are also pa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再下一位是英文部的关怀部的执事是 Douglas Mark. Douglas, Doug? And his wife. We also welcome you. 那么 Douglas is one of the new deacons this year, new in the sense he has not served on the board before. Did I miss anybody? 如果没有请我们教会的牧长们、牧师长老们都到前面来，我们请詹牧师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握手之礼，就在下面祷告好了，好不好？这样就容易一点。